每一个人都有开车的习惯，那慢慢开车的时候，现在大家越来越靠 GPS 了，有没有？好，很多人一上车的时候就看 GPS。那你知道，当你把你的目标设定了以后，你开车就很稳。我记得早期到北美来的时候，我们就拿一那个师母在旁边，就带着那个我说现在要左转右转哪一条路，他就跟我讲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哇，好紧张，有没有？那当我们有一个GPS 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很稳，是不是这样？那弟兄姐妹们，是的，如果你的人生是在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上帝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 GPS。 你会发现虽然那地方陌生，但你内心中不彷徨不忧虑，因为他在指引你的路。阿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有念完刚才那个起因的圣经，但还有两处的圣经没有念哈。那我们还有一个阿摩斯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请。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三章三节。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读一下，我看一下。哦，还有这个马可福音16:20，请。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如果你不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灵就是死的。主，因为人活着，主啊，不是靠着肉体的食物，主，人活着，那生命可以活在主的面前，乃是因为你的话。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特别施恩赐福带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中而活。谢谢你，愿你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2016年已经在我们前面展开了。那在这一年的里面，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认识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新米教会，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讲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讲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说，没有目的地的行程，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没有标题的文章，你什么内容都可以写，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呀。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设定目标，不定我今年的方向，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没有目的地的自由。那这种自由是一种浪费生命的写照。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种在主面前设定目标的一种方向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进行我们的人生，而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到底该怎么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讲那个 GPS，当你 GPS 打开了以后，你并没有设定它的目的地，那么你会发现 GPS 上面会告诉你你现在走在什么路上，你前面会遇到什么路口，有没有？我们所有用的人，我们都发现其实我逐渐的在跟一些慕道友在谈道的时候，我通常都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是没有目的的，他们都是一直顾眼前的，就好像 GPS 没有目的地，所以它只能够显示你现在走在什么路上，你前面会遇到什么路口，就是眼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目的的时候，当我们的家庭是没有目的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是没有目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走的一个方向就是眼前的事情为主，所有谈的是现在怎么样， 现在怎么这个人出问题，现在怎么先生出问题，现在怎么就是好像就是只有这样一个方向。弟兄姐妹，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在去年的时候年初，我就定了一个读经计划，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读完圣经，我在年底的时候我要送你们一本祈祷本圣经。哇，弟兄姐妹，我就把那个单子发下去，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读完，读完要把那张交上来告诉我他读完了。那我就在想说，除了祈祷本，因为已经有人有祈祷本了，所以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回台湾，就买了一个加尔文神学的轻松读的一套的神学书，如果他不要祈祷本，他就送他一套呢。那我就从台湾我就带回来十本，这种你知道那很重啊，每一本都每它是两册，每一册都这么厚，两册，那跟祈祷本是一样厚，我就带回来。我想说那里十本，我这里大概有四本的祈祷本圣经，大概够了吧。结果今年教会是三个人读完，然后我还要送神学生一些礼物，就全部都送完了。其实我在送的时候我内心中很喜乐。那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了没？也就是说在新民教会这样一个100人成年人上下的教会，我们大概有12个人在去年读完一次的圣经。弟兄姐妹，设定一个目标，然后用着每一天可进行的方式去做，加上毅力，到年底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完成？是不是这样？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设定目标的想法。在荒漠甘泉1月1号，他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行，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请注意，其实如果你对照诗篇第16篇第5节第6节，那我们也来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弟兄姐妹请注意，当生命记11章所记的告诉我们，有关于应许之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不是一个平原，而是一个山丘。为什么不是平原而是山丘呢？因为在这个第11章第10节，生命记11章第10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那这里面神不要他们学习埃及的方式，用埃及的奴隶来在牛奶与蜜之地的地方得神的产业，不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神这样做的原因就像你我所想的一样，神要我们除去人自我的努力，进而仰望神施恩的恩语，这样子人会除去内心中的骄傲跟自大的可能。2016年在各位弟兄姐妹展开 TO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2016年我不知道你立定什么目标，但请听神仆人的一句话。那位神仆人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红色的字好不好？请。神的工作不是建立在人的努力上，而是建立在人的顺服上。再来一次好不好？神的工作不是建立在人的努力上，而是建立在人的顺服上。教会整个的工作不是 努力的问题，而是顺服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确很难，所以侍奉的起步要有一些认识。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你开始加入侍奉，我要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侍奉是最荣耀的，也是最危险的啊！荣耀的是因为我们是谁，我们竟然能够在神的家中，在永恒的赏赐上有份。那请弟兄姐妹注意这样的观念。有一次我在外面讲到的时候，我跟他们教会讲，我说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千万的豪宅，你领的年薪是百万的年薪，开的汽车是数十万的汽车，而只是这样而已，上帝纪不纪念你？纪念吗？哇，我告诉你，上帝一点都不纪念。可是圣经说，如果我为主的缘故拿一杯白水给小子中的一位，他不能不得什么赏赐，这样知道吗？这是圣经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拥有的不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一点赏赐都没有，他一点。但是呢，刚才我们的姐妹拿一杯水给我，为主的缘故拿给我，他得不得赏赐？好，他这个动作就比那个千万豪宅、百万年轻、数十万的名车在永恒的价值中更宝贵。弟兄姐妹，这样明白吗？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家里面真的很有钱，然后呢我带他出去侍奉，人家就问他，哎，弟兄啊，哎，我问一下哦，你在你们教会做什么事情啊？他想一想就说，哎呀，我最常做就是到我们教会的垃圾，感谢主。他觉得到垃圾很光荣。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只有站在这里是很荣耀的事情吗？难道在教会中你为主的缘故把那些周报，大家聚会完了以后周报都留在那里，把它收干净，把那些东西排整齐，在教会里头，那个不是侍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这都是最荣耀的。一个正确的侍奉观是最荣耀的。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侍奉观，免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却没有赏赐，好可惜啊。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然后呢，侍奉中得的那个赏赐，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一下。永恒的赏赐是主儿子的生命的样式做成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一个侍奉的人，他逐渐逐渐的学习，逐渐逐渐的明白神的话，逐渐的学习在侍奉中仰望主的恩典，然后带出主的荣耀来。那这个主的荣耀不是别的，不是那个哦，你做牧师了、做长老了、做执事了，不是。主的荣耀是指的我们的生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那个就是荣耀感。那我在这边讲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平常只是在教会聚会都平安无事，很特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开始要侍奉了，你明天要领会，结果呢今天出门的时候你跟你的伴侣、跟你的另外一半吵，大吵一架，有没有？我们不仅大吵一架，我们还会伪装。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出门的时候，跟师母我们要出去侍奉，那时候还不是做全时间传道人，那时候要出去侍奉的时候，我打一条领带，他说太难看了，不配合。我说我就是喜欢，他说你怎么那么没有审美观？我就说我就是喜欢。两个人呢在车上吵得不得了，然后把车子开到教会以后，出来以后抱着一本圣经，看那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我们会不会虚伪啊？我告诉你，虚伪的不得了。我们人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常常要侍奉的时候，哎，我们的问题就突然发现很多呢？弟兄姐妹，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征战。 当我1991年生病，我出去休养，休养完以后，我回到教会，哎，教会多了一位全时间的同工，我就跟那个同工，因为那个同工刚刚从台湾是要当兵的哈，他刚刚从部队退伍下来，退伍下来就进到教会做我们的干事啊，做同工，然后我就拍着他说：“弟兄啊，教会里面圣人没有，没有圣人，罪人一堆。”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这种概念吗？我们教会是一群自知是罪人的集合地，我们不是圣人的集合地。你要在教会里面找圣人，我必须跟你说没有；但是要找罪人，我是罪人。我是因为蒙受主的怜悯，我虽然不犯罪，但是我知道我是主的怜悯才使我不犯罪，因此我不是圣人，我仍然是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用圣人来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所看见那个有问题的人，我们用祷告托住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你知道吗？教会除了我刚刚讲会有征战的问题，还有论断的问题。张路加牧师自己讲过，他说啊，当他还没有奉献的时候，他5分钟摆在教会，弟兄姐妹说：“张弟兄啊，你实在太爱主了，感谢你。”后来他奉献了，他有5分钟不在教会，牧师你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我们觉得好难过，哎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干脆不要做，因为不做不错。有时候我们就会软弱到一个地步，但是弟兄姐妹不是的，这些都是极小的事。但是很特别哈，你讲别人是极小的事情的时候，我劝他，哎呀，等到人家论断我的时候呢，就极大的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做家教老师，我的学生的家长，他一个朋友是台湾的家庭辅导的张老师，从台湾出来就知道，你拨一个电话，你家庭有问题，你生命想要自杀，你拨一个电话就是张老师信箱，那拨了以后对方就有辅导。那个他的朋友是做专门做家庭辅导的，好，他就跟我讲，有一天他离婚了，然后我那个学生的家长跟我讲，哎，曾老师啊，你知道那个我那个朋友做张老师的，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啊。他说他离婚了。我说怎么会呢？他不是做家庭辅导的吗？我说对呀，我也这样问他呀。然后呢，那个人说，我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姐妹明白吗？劝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劝，事不关己莫不关心，事一关己，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慌乱。但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今天做事情，当你觉得你没有错的时候，谁错了？请问一下，谁错了？一定是对方错，对不对？是不是？对嘛？当你不觉得你有错的时候，一定是对方错嘛？但是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怎么样，也不能够说我是对的。请注意这个概念很特别哈，我当我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不能够说他错，我必须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对，我也不知道。而不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就觉得别人错了，你知道吗？这里面的学习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在教会里面，我求上帝判断我们，而不是我去判断别人。当同工们，如果你是相处在自己的地区的教会，你会因为环境相同、背景类似、思想相似、语言相通，
所以在教会里头的问题很少。我1996年来美国牧会，我在96年之前，我88年在台湾的基督之家跟寇少恩牧师我们一起在牧会。然后呢，那时候牧会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很轻松自在。后来我来到北美发现不行了不行了。我来到北美的时候，从96年来了以后，96年来牧会，97年我就想打道回府了。我说美国太难了，我跟上帝讲美国太难。为什么太难？美国是天南地北来的这些华人，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有内陆沿海中国及海内外的集合体，而且都是高知分子大部分。然后呢，如果不是高知分子也是高背景，对不对？然后呢，高能力。哇，你知道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啊，他来北美的时候，他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我们要跳，弟兄姐妹就问他，牧师你要我们跳多远？就是弟兄姐妹要跳的时候跳多远。你知道北美教会如果说弟兄姐妹我们要跳，为什么我们要跳？你先跳，你叫我们跳，你为什么不先跳？你跳完了为什么要跟着你跳？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很难免我们在侍奉中间会出现那种牙齿咬到舌头的那个问题，但是都是一个身体。当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进入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呢？圣经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圣经中所说的心，是指着我们心思、思考、思想一切根本的所在。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要常常问，我是用心与人相处吗？因此弟兄姐妹要常常用圣经的这句话来做自己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请注意，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要用心来侍奉。当雅各、约翰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发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他们求耶稣允许他们降下天火烧灭这个城。然后耶稣就讲，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啊如何，你们不知道。当有问题的时候，心是一个很需要去思考去保守的地方。你知道在教会里头最难懂的事就是懂人的心，夫妻也是这样，对不对？太太常常讲，我的先生从来不懂我的心，有没有？心很难懂。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想捉摸别人的想法，可是呢，凡是你想捉摸别人想法的人，都会逐渐发现你的所有的事工的推动会挚爱难行。特别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喜欢捉摸别人心思的人，很容易产生结党的观念，那我称它为教会的癌细胞。好，结党的观念，真的啊，你身体正常运行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突然结在一起，你紧不紧张啊？你很紧张的，我也很紧张啊。所以每一次摸身体的时候，摸一摸，有一个硬块，主啊，求你使它消失，对不对？对不对？是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结党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那请注意，分门结党在原文里面有分裂的意思，就有分裂的意思。那有经验是什么呢？有经验是被公认的， 通常是指钱财。哇，这个教会里面这件事情要很注意哈，很注意。教会选出长子的目的不是要使他出钱哈，好，不是要使他出钱。教会选出长子的目的是要使他出来按着神给他的恩赐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忠心学习来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蒙人喜爱的有经过试验的，你看见呢英文 Have God's approval、哎、在经过上帝试验的，那些有经验的人是经过上帝试验的。好，那问题来了，你说那他已经都经过上帝试验了，怎么会分门结党呢？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是牧师、长老、执事还是弟兄姐妹啊？好，你们都讲了，我跟你们承认，是常常是牧师、长老，我必须跟你们承认，因为我们都是被试验过的，对不对？那试验过了以后，我们的意见就很大了。我们的意见就很大了，所以在这种大的意见底下，他才有可能去分裂教会。所以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哦。如果好叫这些人显明出来，他都不是为主，是为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这要注意了，这件事情要注意。那教会的侍奉中间的起步，要避免结党的问题，就是教会今年的主题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请注意，那个同心的问题，一样的心思，一样的问题，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才能够同心，而不是以某个人的心为心。那在这里面，请注意，就是这些事情要常常存这样的意念，也就是每一次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件事情在基督的里面吗？我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邵庆章已经被接回天家的老牧师，邵庆章牧师，他讲他在菲律宾的华人，你知道菲律宾的很多华人很有钱的。那这些华人里面有一个老弟兄有三个儿子，然后他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律师，就是老弟兄过世了以后，他把分配他财产的权利交给这个律师。这个律师哈、啊，这个也是一个弟兄，在那边的时候，那个马上老大就来了，老大说：“大伯，世伯啊。”你知道我是老大，我爸爸最疼我，你一定要分我多一点。虽然老大已经可以得两份，最好我得三份，好不好？然后呢，他就拿出50万菲币那个支票放在桌上，他就走了。这个哥哥一走，老二就打电话了，老二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就跟这个爸爸的好友讲：“世伯啊，我就知道我这个哥哥不安好心眼，你分我多一点，他给你多少，我给你两倍。”结果呢，老这个二哥才走，老三这个妖弟啊，那个电话响了，那世伯拿起来，他说：“我就知道我这两个哥哥没有什么好心，世伯，我告诉你，你分我多一点，我爸爸最疼我了。”我最窝心的，我哥哥，我二哥给你多少，我全部加起来给你。哇，很头痛啊。结果那一天要宣判，要那个律师要公布他怎么分配这个财产。在分配的时候，那律师就拿起一个奶瓶啊，里面弄了牛奶放在那边，就把这奶瓶放在那边，然后说：“我在公布之前，我请你们做一件事情，我在公布。”他把那奶瓶说：“你从大哥先喝，就那奶瓶呢，里面有牛奶，这样喝。然后喝完以后，结果这个大哥喝的时候就想到
三兄弟喝妈妈的奶，今天竟然在这边争财产。他一边喝，那眼泪就流下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流下来。他就把这个奶瓶交给弟弟，他就走了。他说世伯，你按照你想法分，他就走了。那二哥喝那个奶的时候，眼泪也流下来，想到妈妈的奶，他也流下来，他就放下来他。三弟小弟没有喝，哭在那个上面。亲爱的姐妹，以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这个味道。每一次想到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同受一个生命，同受一个主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思我们来服侍，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合和相称的一种侍奉。那这种同心合意这个意思，其实是一种在原文里头是指着交响乐团的意思。它里面呢就讲到说，不同的乐色、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色，用同一份谱，然后呢用同一个指挥，合出同一个精彩的乐章。是的，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是上帝我们的父神给我们的。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恩赐就算不同，还有大小的恩赐还有不同。然后呢，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侍奉。我们用同一份乐谱，就是我们的圣经。圣经是我们的乐谱，每一次我们应该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来侍奉。圣灵是我们的指挥，我们应该常常寻求圣灵告诉我们的节拍，以后呢让教会在父神的恩赐、圣灵的指挥、圣经的原则之下，奏出荣耀基督的乐章。阿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进入了以后，要注意如何维系我们的侍奉。你知道每一个侍奉从同心进入同行的时候，哎呀，你知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侍奉一段时间就产生摩擦，产生问题，怎么办呢？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每当有问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常常同心合意的祷告。好，同心合意的祷告，那这个事情很重要，求上帝让我们学习祷告。然后当这样子以后，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很不容易同心的，因为有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对不对？有一个接收了玛利亚，好，要把他回家奉养的约翰，有其他做鸟兽散的门徒，对不对？好，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如果要论罪，哎呀，都是你，都是你啊！我约翰最好，你看我还在耶稣底下。他说你能够在耶稣底下，你不是大祭司的亲戚吗？你是靠关系进去的。哇，如果要讲那个地方是不会同心的，所以他们要同心怎么办？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一起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必须跟你们说，我们侍奉的中间不要相信自己有耐心，自己有好脾气，自己有爱心，自己的性格很好。我告诉你，这一切的一切只有七呀、啊。别人得罪你七次你可能做得到，第八次我们就做不到了，我们最终还会有忍无可忍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能够跟我的弟兄跟我的姐妹一起坐下来祷告，一起坐下来。每一次发现两个人有问题了，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个原则，你跟那个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了，赶快跪下来祷告。如果有一天我说某某人啊，请你跟那个人祷告，你说我不要，我才不要跟他祷告，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教会可能就已经埋下一个分门结党分裂的种子。所以每一次有问题了就怎么样，我们就回来祷告，一起跪下来，一起跪下来，
祷告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十次，二十次，一直祷告到透了，通了。如果教会不这样子，怎么能够同行呢？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当你侍奉啊，那上面的字不见了，我们要来讲侍奉的秘诀。每一次侍奉以后，你要有一个灵里面的休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算不得什么来形容自己侍奉以后的感觉，侍奉以后的感觉。为什么保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呢？你还记得吗？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提到，一个仆人从田里面回到家里面，然后帮主人做好饭让主人吃，站在主人旁边，他说什么？我是无用的仆人，还记得吗？如果你圣经熟的话，诶，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回到这种感觉呢？请弟兄姐妹注意，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秘诀，一个属主的人只有谦卑的认知才是侍奉的力量。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安息重要吗？安息很重要，因为以赛亚书30章15节提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你要得力，你必须有安息安稳在你的心中，对不对？所以代表每一次一个人侍奉要完毕，要产生果效以后，都要让自己回到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叫做谦卑的状态，那个状态才是休息的状态。我们中间站着睡觉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你是站着睡觉的。好，坐着睡觉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躺着睡觉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感谢主，我也躺着睡觉。你知道你能够休息是因为你今天这一天里面你是最低的动作，你才可以休息，是不是这样？没有人站着睡觉了，没有人坐着睡觉了，你只有真正躺着睡觉你才能够休息，是不是？弟兄姐妹，属灵的运动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起来为主侍奉征战，大发热心以后，看见果效以后，你要休息了。怎么休息啊？常常要怎么样？要躺下来，就是谦卑。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可以安息，得享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安息以后就重新怎么样得力了。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要得救得力，我们都必须重新回到谦卑的路上。最后来看结论，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他侍奉的功用跟价值，可是这些功用跟价值不是在自我的完成。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都教导我们，是要叫人得益处，是要成全圣徒，是要叫人得益处的。什么叫做成全呢？请注意，成全跟这世界，跟这个埃及地用脚踩踏来浇灌园子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因为整个埃及地，整个世界给我们的就是一种自我的实现，你要完成自我。但是弟兄姐妹不是的，在教会中正好相反，他是要成全他人，实现他人，也就是透过自己的学习，我们使别人站在我的肩膀上，踩在我的背上，可以看得更远，可以看得更高，可以看得更完全。 我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跟我们弟兄姐妹宣布，我说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牧师来西米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们，我要做到我失业，我希望讲道有人比我好，我希望探访有人比我好，我希望教会的组织有人比我好。做到后来觉得说，我们教会干嘛付这么多钱请这牧师啊，不要了啊，我们把他拆派出去吧，让他成为我们的宣教士。所以我说，有一天当你们觉得真牧师没有用，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比他好了，真牧师你可以到其他教会去没有关系，到需要的地方去没有关系。哎，弟兄姐妹，这样好不好？好，我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大家一起起来，把我的工作都取代掉，那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被主差派到另外需要的工厂，另外需要的合场，我去那边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成全别人。当你看见弟兄姐妹比我更有恩赐的时候，真的是要祷告，要感恩。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我刚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吗？96年来，97年，真的啊，台湾的闽南语说哈，那闽南语说包花宽宽的来邓哈，就是准备打道回府，就是东西要包着就回家了，因为太难了，我跟神讲太难了。然后呢，但是呢，神要我留下来，好，那我就留了。到了99年的时候，神告诉我，好，要离开，那我就跟教会提出辞呈啊。啊，教会一接到辞呈以后，下个礼拜哦，他就找了一个试讲的讲员来，你说你气不气啊？没有通知我，好，我气得不得了。我说谁会讲到比我好啊？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啊！我正在生气的时候，突然圣灵提醒我，这是嫉妒啊，这是嫉妒啊！所以我就赶快找师母来，我说来，我们跪下来祷告。我内心中有酸葡萄的心理，嫉妒，我就跪下来。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这样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们华人教会的传道人讲道都比我差，我们华人教会还有救吗？弟兄姐妹还有救吗？我那一天就流泪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来的传道人讲道比我好，让每一个传道人都比我好。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侍奉就是成全别人。当我看见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比我更好的时候，我的内心中就说，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让我们的学习是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开始这样学习以后，圣经说主与我们同工，主就和我们同工。请注意，我们是同工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同工的原则是基于我们和主怎么样同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同工，圣经就说神就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证实的道，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道活出来。当你活出来以后，教会中间就会充满着什么神迹和奇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它能改变。然后我们请敬拜的弟兄姐妹上来好不好？如果我看你，你看我，你一定觉得没有希望。但感谢主，我们看神，我们一起来唱来。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
快一点点，预备来，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化腐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覆更
来，
他能改变
使水变成酒，
使水变成酒，
他能
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
我们请敬拜团队来唱副歌，然后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他能改变
。弟兄姐妹，你相信他能吗？我不是说我能，我不是说你能，我是说他能。哦，弟兄姐妹们，他能。阿门，哈利路亚。
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
我们唱最后一次，我们要来祷告，一起来。
他能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我们请事情继续，我们来祷告。2016年已经是第二个礼拜，1月10号，弟兄姐妹们，好不好？今年我要挑战弟兄姐妹，你要用你的祷告，用你对教会的爱付出，直到神会在 TO 教会做改变的工作。虽然你的眼睛没有看见，你的耳朵也没有听见，但是我必须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只要你肯用祷告推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有一天主会成全荣美在教会的里头。所以今天我要问弟兄姐妹，
你愿意用你的祷告，用你的侍奉来参与这个教会吗？愿意的请举手，我愿意来为你祷告。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请放下。好，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我盼望2016年有一个目标，请你为教会祷告，让教会在主的里头被成全。我们祷告，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求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得活，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给我们的方向，主，我们可以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以至于看见教会的荣美。主，你已经看见举手的弟兄姐妹，或者那些心里面想举手但是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主，我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头，因着同心我们可以同行，因着同行我们可以与主同工。主啊，让这个教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证实的道。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